各位主内平安。历世历代信从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都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为耶稣基督去受逼迫。这个跟今天我们一些成功神学的这些的教导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今天很多教导成功神学的这些人说，只要你信耶稣，你就会成功，你就会有钱，你就会变得健康，你什么都不缺乏。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那些真的要跟从耶稣基督的那些门徒，那些的基督徒，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乃至今天，你知道他们都会为耶稣基督的名受逼迫。当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呢？无论是谁，你知道那些人，他们只要立定心志来跟随耶稣，他们就要受逼迫。我们看到他们所受的逼迫是极其的残酷，极其的残忍，是吗？他们有些被锯锯死，有些呢下油锅，有些呢是遭受了极其惨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各位，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人，他也是一样，他为耶稣基督的名，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也仍然遭受逼迫。他是保罗。我们一起来打开《使徒行传》第21章，让我们一起来打开《使徒行传》第21章，我们一起来看21章27到22章的29节，《使徒行传》第21章，来看到21章的27节，到22章的29节。翻到了，请听我来念。《使徒行传》第21章的27节，圣经说，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践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为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因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合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城都乱了。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众人有喊叫这个，有喊叫那个。千夫长因为这样的乱嚷，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利尼话？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千夫长准了，百姓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22章第一节，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的门下，按照我们祖宗最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锁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锁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 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色。十二节，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纳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神的旨意，又得见那异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众人听到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打他，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的喧嚷是为什么缘故。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名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为着我们自己的心，为着我们接下来我们的讲道，求神真的在我们的中间运行，来祝福我们，借着他的道，透过他的圣灵。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将这里的圣经赐给我们。主啊，不仅是对当时的教会，也是对今天的我们。主啊，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经文，求你亲自的解开，使我们每个人晓得这经文里面的意思。主啊，恳求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余下的时间都蒙你一位圣灵的引导。主啊，你知道我们是愚昧无知，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你的话语。所以主啊，我们求你在接下来的时间，求你与我们同在，按照每个人灵性不一的缘故，主啊，求你亲自的在这里掰开你生命的饼，安时分粮在我们的中间。圣灵啊，求你充满在我们的中间，灵格在我们的中间。主啊，在这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懂明白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亲自的运行，使或讲或听的每一位都被你一位圣灵所引导。感谢赞美你，我们也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除去撒旦一切不应有的拦阻，愿你圣灵的运行在中间充满了各位。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兄弟们，我们一起在读的是使徒行传，我们一直在讲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主题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的灵借着使徒的传讲，继续的在扩展上帝的国度。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第一次的宣教，第二次的宣教，然后呢第三次的宣教， 他第三次的宣教已经完毕，现在呢已经回城，回到哪里去呢？回到耶路撒冷。他在回耶路撒冷的路上，圣灵已经借着许多的人让他知道，他去到耶路撒冷一定会大受艰难，大遭逼迫。从这个地方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他已经回到了耶路撒冷，而且呢，在耶路撒冷他已经会见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然后跟他们也述说了在一路上上帝作为的见证是什么。他也听取了他们的建议，就是在次要的问题上做妥协，做让步，带着四个弟兄去圣殿行旧约体制下洁净的礼仪。我要请你注意啊，在当时保罗去到圣殿的时候，你知道他行洁净的那些礼仪，是因为当时的圣殿还没有被毁。圣殿是什么时候被毁呢？公元70年。所以在当时的那个时间是一个过渡的时间，教会过渡的时间。这些人已经信从了耶稣基督的名，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但是当时圣殿还在，所以呢，他们仍然在当中遵从一些旧约的这些的礼仪，做这些的事情。但今天我们不再需要。请留意，从27节开始，保罗就要为耶稣基督的缘故遭受极其惨痛的逼迫，就是在这里的27节开始。所以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主题就是为基督受逼迫的保罗。我们要看三个方面，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为基督受逼迫的保罗。第一个，因福音被捉拿。因福音被捉拿，这个是从21章的27节到36节我们看到的。27节请留意圣经怎么说，让我们一起来看到21章的27节。圣经他说，那七日将晚。那七日是什么时间？就是他去到圣殿行洁净的礼仪7天的最后的时间。从亚细亚来的那些犹太人在圣殿里面认出了谁呢？认出了保罗。看起来好像当时的这些的从亚细亚来的这些犹太人是认识以弗所的这个特罗菲摩，所以他就对保罗发出了2项控告，来煽动群众，叫他们在怒火中天当中呢来捉拿保罗。第一项控告是什么呢？他说他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犹太人的百姓、律法和圣殿。你知道其实这个控告其实是非常的讽刺，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正在干嘛？保罗正在行旧约礼仪里面的这些洁净的礼仪，对吗？一个遵从旧约礼仪的这个人，他怎么在召见律法和召见圣殿呢？所以这其实是非常讽刺。但是请留意，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正像犹太人同样的误解了斯提凡，误解了耶稣一样，同样他也在这里误解了保罗。耶稣曾经说他自己来要成全这殿。我们刚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了，对吧？这殿拆毁了3天之后，我就怎么样，我就把它建立起来。注意，耶稣说这个是指着谁说的？指着自己来说的。注意，但是这些的犹太人他们不能够理解，他们不能够理解耶稣借着自己成全圣殿、圣名和律法，他们不能够理解。他们以为耶稣、保罗等等这些人在贬低这些事情。所以当保罗在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成全，传讲真福音对律法的完全的成就，说耶稣就是那终极的圣殿，他们就不能理解，他们完全不能够理解。他们觉得耶稣这样说跟保罗这样说跟耶稣所做的是一样，所以呢，他们当日怎么样逼迫耶稣，现在也同样起来怎么样来逼迫保罗。第二项指控，他们不仅说他召见了律法和圣殿，而且注意第二项指控是什么，说他带着希腊人，就是特罗菲摩，去到了圣殿，因此呢召见了圣殿。你要注意啊，如果你留意这里的圣经，你会发现这完全是一句谎话，只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想象。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只是曾经看到外邦人特罗菲摩跟保罗在一起，现在呢他在圣殿里面看到了谁呢？看到了保罗，所以他们就下定论说他是带着外邦人进入了圣殿，他们就这样的下定论说他已经带着外邦人进入圣殿了。但其实这是完全以莫须有、歪曲事实的控告。注意啊，我们要留意一下一些的背景。以色列的圣殿有三层，你知道最外面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从这边这个地方进来，第一层是院子，院子分为外院跟内院，然后再从院子进去呢是圣所，再从圣所进去呢是至圣所，约柜在至圣所，祭司待在圣所的地方，而院子的这个地方又分为内院跟外院。犹太人，所有的犹太人可以去到内院，但所有的外邦人只能待在哪里？待在外院。在外院跟内院之间是有很高的这个阶梯的，在这个阶梯的这个地方，就是外院的进入到内院的这个门口的地方，立了很多的柱子，这些的柱子上面写了一些话，是外邦人根本不敢这么做的，就是什么？外邦人入内必死无疑，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一个外邦人胆敢迈过一步，你知道他们就会格杀无论，他们对外邦人是绝不可以进入上帝圣殿。所以你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说保罗带了特罗菲摩去到了圣殿，他们就全程就轰动起来。为什么？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讲是极大的亵渎，居然让外邦人进入到我们的内院里面，这怎么可以？所以犹太人对外邦人进圣殿是非常非常介意。这样我们能够理解三十节为什么说合成都震动，百姓都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然后注意他说什么，殿门立刻都关了，你看到没有？赶紧关了，不要让那些亵渎的那些的东西进来。而且他们聚集到门口就要把保罗给怎么样？给杀了。注意啊，这样的描述，这样的场面，我们曾经在一个地方看过，就是在以弗所的大戏院那里，我们曾经看到过这一幕。但是在耶路撒冷圣殿的这个地方，我们现在也同样的看到这一幕。你看到吗？他们要把保罗撕成碎片。你看到在本该成为保罗避难所的圣殿这里，保罗竟然遭到了最最粗暴的攻击。还记得保罗曾经怎么说吗？他说我要上耶路撒冷，不但被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是愿意的。现在这些恶人要借着重重的击打，他要叫保罗完全的毙命。各位，我要请你注意到这里，我要请你留意，保罗是不是一个傻乎乎的保罗呢？有很多人他们今天会这样认为，是说你看，本来可以避开这些的逼迫，本来可以避开这些的艰难，但是他却执意要来耶路撒冷，要受这些的逼迫，要受这些的苦。是保罗太笨吗？太傻吗？不会像温州人那样滑头吗？不会变通吗？我要请你来思想这些的事情。我要请你注意到保罗曾经说的话，他说不但被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愿意。保罗之所以不避开，保罗之所以不退缩、不妥协、不让步，而是面对，而且即使是死，他也仍然要去到耶路撒冷，坚持着要面对这些事情。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计算好了代价，因为他已经立定心志，要这样的来效法耶稣的脚踪。他已经立定心志，为了耶稣直面逼迫，而不是避开十字架。他愿意背负十字架，而不是逃开十字架、逃离十字架。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各位弟兄姐妹，我请你注意听，想想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常常是直面十字架呢，还是避开十字架？我们常常是迎对冲突呢，还是逃避冲突？能逃则逃呢？我举一些例子， 我要说明这个事情让你明白。我在金台那里有一天聚会的时候，然后呢有一个人擦了我的车，然后呢他就打电话，我根本不在那里，我也不知道我的车被撞了，他就打电话，然后呢就打114，大概查我的这个号码，然后呢就打到我的妻子那里，然后呢电话打到我那里，然后我跑过去，哎呀我的车被撞了。然后后来我们聊的时候说他也是一个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就想，好像基督徒特别傻，如果一个世人他把别人的车撞了之后就怎么样，扬长而去走了，对不对？还打什么电话呀，对不对？自找麻烦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这个基督徒他不愿意，是不是他太傻？我想请你留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可以被别人说傻的地方。我们努力的跟别人传福音，把这个宝贝给别人说，来信耶稣吧，别人说你这些人真傻，现在谁还信耶稣啊，对不对？你却被别人说傻，你愿意被别人说傻吗？你说你不愿意，但是为了耶稣的缘故，我们愿意这样去面对。你知道吗，在夫妻的关系里面也是一样，在夫妻关系吵架的时候，有些的弟兄姐妹可能也跟其他人来分享说，最后我先认错了，我先妥协了。那些朋友可能会告诉你，你真傻，你会被别人看扁，你知道吗？你先认错，你一定要挺住，不要认错，不要悔改，你一定要让他知道你不是好欺负的，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对，把他给那个文林，你先把他抱到旁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面对这些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觉得说那好傻。但是各位，我要请你留意是什么，一个真门徒他是一个愿意面对十字架的人，一个真门徒不是避过十字架或者把十字架锯短的人。神说了这个事情，如果我们要来跟随耶稣，我们就一定会遭逼迫。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句话可能会被很多人忽略，特别是被那些成功神学的人忽略，他说你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要经历许多艰难。你要进入神的国吗？你会经历艰难的。你要行走天国之路吗？那是一条窄路，你知道吗？你会经历很多的创伤。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来跟随耶稣，对吗？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基督徒来跟随耶稣。当我们告诉你说主日你要请假，你说好难，你要来聚会，来到教会来敬拜神，好难。那你知道什么叫做跟随耶稣呢？你要跟真基督徒驾驶，那好难。那你什么叫做跟随耶稣呢？你理解这意思吗？各位，我们如果今天真的跟随耶稣，我们就要直面逼迫，直面十字架。这也是保罗在这里所做出来的，他不是很傻，不是很笨，而是他已经立定心志，愿意为耶稣基督，他即使是死他也愿意，他把自己的生命已经抛在一边了。各位，31节我们看到了很戏剧的一幕，就跟古代剧里面那种刀下留人那个是一样，你知道吗？但是当我们来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却看到了上帝极大的护理，神一直在看顾保罗受逼迫的整个过程。圣经说有人告诉了千夫长说，耶路撒冷暴动了，何城都怎么样，都乱了。你会想怎么那么凑巧，怎么那么凑巧，有一个人，这个人也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是男的女的，反正是有人怎么样告诉了千夫长，然后说何城都乱了。看起来千夫长的到来也是非常的恰到好处，非常的及时，对吗？他们见了千夫长，本来就要把保罗给打死了，现在怎么样，看到了千夫长就止住不打保罗，因为他们本身这么做就是非法，你知道吗？他们不敢继续这么做。33节，千夫长捆绑了保罗，但我们知道虽然保罗被千夫长捆绑，这却恰恰是保护了保罗，你知道吗？虽然千夫长捆绑了保罗，但这却恰恰是保护了保罗。我们一定要在这里看到，即使在逼迫当中，我们上帝的手仍然在搭救保罗。你注意到这一点吗？各位， 在最坏，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我们天父的手仍然不会离开他的儿女。这个是对今天所有神的儿女极大的安慰。保罗即使在遭受了极大的这些艰难的状况里面，你知道神的手仍然没有离开他。斯布顿牧师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当神把我们放入在一种情况下的时候，神自己也跟他的儿女在当中。就像大卫说，我经历死因幽谷，但是我知道什么？你与我同在。我们在死因幽谷里面看到是黑暗，流着是眼泪，里面是压伤，充满了沮丧，但是注意，神跟我们在一起。保罗在受逼迫的时候，受艰难的时候，神在当中护卫着他。各位，这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是安慰。你今天也会遭受一些逼迫，为了耶稣的缘故，你也可能因为嫁人的缘故，所以可能你要等待一个基督徒，或者要娶一个基督徒。你在遭受家庭的一些的逼迫，你在经受一些的艰难，你在受到一些舆论的压力，你知道吗？当处在这样的状况里面的时候，我要告诉你，最艰难最糟糕的时候，我们的神的手仍然在托住。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了太多这样的例子，以利亚不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吗？对吗？他已经到了罗藤树下面，他在那里干嘛？他在那里求死啊，神啊，你让我死了算了，对吧？你看，只有我一个人忠心，他们都要违背你的命令，主啊，我还有什么意思呢？我的侍奉，我的讲道，他们一个人都不想听。你看到没有？他想在那里求死，但是注意，神仍然的借着食物的供应，借着身体的力量，让他怎么样？有力气可以去到何烈山，在那里，然后在微风当中对他说话。我们看到彼得不也是这样吗？他到了最最危机的关头，甚至三次不认耶稣，已经到了极其难受，完全好像绝望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他也看到自己，我怎么会成了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我怎么是这样？但是你知道，即使在那样的时候，我们神的手仍然借着耶稣的眼睛看他，他也看耶稣，怎么在那么混乱的场面里面竟然会有四目相对的一刻。看到，然后圣经说什么？彼得看到了耶稣，看他，他就怎么样？他就出去痛哭悔改。各位，我要告诉你，最逼迫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最糟糕的时候，我们的神仍然在托住我们。我要请你记得这句话，因为我们会遭受艰难，我们会遭受逼迫，我们的人生会遭受沮丧，我们遭受艰难的，我们会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甚至会被赶出家门的，你知道吗？但神仍然在护理着这一切。在这里我也要告诉你，有的时候神是通过糟糕的，看起来是不好的境况来保护我们。换句话来说，恶境有的时候是神用来保护我们的方式。看起来保罗被捆绑了，被锁链给链上了，完了，现在被罗马给抓起来了，对吧？没有被犹太人抓起来，现在怎么样？现在竟然被罗马官府抓起来了，该怎么办？现在怎么办？看起来好像不好，但是注意，这却恰恰是上帝用来保护他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然让我们面对了一些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主啊，怎么回事？为什么你让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些的境况？但是神却恰恰是借着这些看起来不好的境况来保护我们。各位，神却恰恰这些看起来对这些不好的这样的境况，确确是来保护我们的生命的平安。我举一个例子，当我做孩子的时候，我的手断了的时候，你知道我被我的父亲送到医生那里，必须要做一个事情，就是什么？要把骨头接起来。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极其惨烈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太痛了，太受苦了。但是你知道，这种痛苦，医生把我接起来的这种痛苦，其实是保护我。你能理解吗？神有的时候赐给我们一些看起来不好的境况，为了耶稣的缘故，我们可能遭受一些艰难，但其实他却在医治我。我要再延伸，我要跟你说， 为什么有的时候神让我们受一些的艰难困苦？因为他要借着让我们遭受外在的艰难跟困苦、压伤、逼迫、讽刺，为的要医治我们里面的死寂、属灵的冷漠、骄傲、自私、贪婪。神要借着外面的击打来医治我们里面的与神的远离。所以当我们遭受一些艰难的时候、困苦的时候、不理解的时候、我们无助的时候，你就会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神说，主啊，我该怎么办？主啊，我应该怎么行呢？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你知道吗？就把你里面的死寂给除掉，就把你里面的那种与神的那种冷漠给除掉，就把你里面的那种每天可能也有读经也有祷告，但是你非常的没有热心、没有爱、没有就是只是完成任务的那种的心态，把你给除掉。这就是神为什么会让我们遭受一些艰难的原因。各位，我要鼓励你，我们要继续的来信靠神，因为神有的时候是借着这些恶境，但是他是来保护我们。虽然我们那个时候不理解，但是这是他的方式，他是我们的父亲，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34节，请注意，仿佛又是以弗所大戏院那里的一幕，乌合之众的聚集，一般的呈现状况都是这样，就是他们聚集在一起非常的混乱，毫无秩序，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在那里。从一个意义上来讲，注意弟兄姐妹，教会就是一种聚集，这些乌合之众聚集在一起，对不对？从一个意义上来讲，教会就是一种聚集，我们聚集在一起，主日的时候我们聚集在一起，但教会的聚集跟这些人的聚集、跟这些乌合之众的聚集的很大的不一样在哪里？就是因为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是有秩序的，我们知道是为了什么，我们是在圣经的秩序里面在当中来行事的。35节，圣经说众人挤得非常的凶猛，兵丁只好将保罗抬起来，有一些极端分子仍然跟在后边大声地喊着说，说什么？除掉他，除掉他。他们现在不能够用残忍的方式来击打、来打伤或者把他打折保罗，但是现在他们就想出来用一种射出锋利的言语的利剑，企图刺透保罗内心，来摧毁他的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保罗。他想也想借着这样造成一种声势，然后在气势上得胜。你有没有想到这一幕是不是跟保罗的救主耶稣基督被抓的那一幕很像呢？当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这些的犹太人怎么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今天他们也同样对保罗说，除掉他，除掉他。你知道吗？其实他们要除掉的不是使徒保罗，这些人要除掉的是福音，他们要除掉的、企图要除掉的是耶稣基督。你看明白吗？各位，又一次你似乎看到了蛇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你看到了蛇的后裔对女人的后裔所露出的脸上的那种凶光。创世纪第3章15节说，蛇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我要请你明白这个原则，所有的基督徒，只要今天你还活着，活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仍然在这个世界当中行走行事，请记得这个原则，恶人怎么样对待基督徒的救主，他们也一定会同样的对待一切跟随耶稣的门徒。你知道吗？他们对待耶稣是怎么样，他们对待跟随耶稣的人也是怎么样，他们对待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么样，他们今天对待那些门徒也一定是怎么样。他们因为不喜欢耶稣，他们也一定不喜欢基督徒。所以你不要希望不信的人会对你的信仰抱以理解。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觉得可以进行婚姻宣教。什么叫做婚姻宣教？他说我们神呼召我们，我们要宣教，但是我们最简便的宣教就是嫁给一个人，然后把那个不信的人给带起来，然后呢让他可以信耶稣。这个前提就大错特错。如果他是一个不信的人，他怎么样对待耶稣，他也怎么样对待你。 你知道吗？而且你知道一个人他信主完全不是你能够把他带起来，一个人信主他的完全的主权在谁那里？在神那里。如果不是神赐下悔改和重生的这个生命在他的里面，使他悔改相信，人是绝不可能凭着自己悔改相信。我要请你留意各位，如果他们怎么样对待耶稣，他们也一定会同样的对待你。你要知道，信与不信的永远是对立的，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永远是对立的，他们一定有一天会起来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逼迫神的百姓，你知道吗？这是一定会看到。你说那我没有看到这一点啊，好像现在没有发生啊，好像这一切现在没有被看到啊，你知道吗？这只是什么？这只是因为基督福音还没有真正的冲击到他，你知道吗？你活在非信徒的那些同事的中间，你还没有触及到他的心，你的福音的力气还没有扎到他。如果你扎到他，他们就会有反弹，你知道吗？如果你跟他讲一些圣经的原则，他们就会开始像怎么样，把这个外面的面具给撕开，然后就把里面模糊的那一面展现出来，你知道吗？你跟今天那些非基督徒在一起，他们说基督徒挺好挺好，哎呦，我们那些同事虽然是非基督徒，但是他们很尊重。他们永远不会尊重你，为什么？因为他们永远不会尊重耶稣。如果他们真的尊重耶稣，他们就会来信靠耶稣，你知道吗？你要认识到这一点，这非常的重要。同样，当时的犹太人怎么样不敬重耶稣，他们也同样不敬重保罗，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这是第一个，现在我邀请你来看第二个，为耶稣基督受逼迫的保罗。第二个，他为信仰做申辩。他已经受到了逼迫，现在呢，他有一个机会可以为信仰做出申辩。在21章的37节一直到22章的21节，在这个很大的这个范围里面，保罗他谈到了自己的过去怎么样的归正，然后神怎么样呼召他的整个状况，他要以此来做出申辩。请注意，37节到40节，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会一门外语，其实是有不少好处的，你看到没有？保罗用希腊话祈求千夫长说，我跟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你知道吗？这个让千夫长震惊不少，还以为他是前面的某位凶手呢。但是保罗马上介绍自己，介绍得很具体啊，然后纠正千夫长错误的想法，你看到吗？保罗是非常的冷静，没有谩骂，没有抱怨，没有指控，没有说冤枉啊大人，没有这样说。他的恳求得到了千夫长的允许，再一次我们看到上帝护理的手没有离开，因为神的护理，所以呢千夫长才会同意，对吗？于是圣经说保罗就站在哪里，站在台阶上，你看到，就是他们矮一点他高一点，这样站在台阶上，开始用希伯来话说话。众人一听他是用希伯来话，就怎么样，更加安静，因为当时他们在圣殿里面用的官方的敬拜的语言就是希伯来话，所以他们就更加的安静了。这个人会说希伯来语，很多人其实不知道保罗，因为他毕竟当时年轻的时候长在这里，做加马列的这个门生也逼迫，但是后来他就出去了，你知道吗？保罗站在那里所要做的不仅仅是解释，各位请注意，他也是借着自己的经历向他们传讲他自己所信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总会这么做，他会使用一切的机会来把它变作传福音的机会。实际上保罗他是在使徒行传很多次的提到了自己归正的经历的，他在这里谈到了三个方面的申辩做解释。第一个是什么呢？他谈到归正前自己的状况，他介绍自己的概况，22章的1到5节，在这里1到5节，保罗他重复性的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他谈到了自己是怎么样，自己是哪里人，犹太人，自己是生在哪里，基利家的大树，生长在哪里，在 这个城里面就是哪里？就是耶路撒冷。他在谁的门下受训？在加玛列的门下受训。侍奉的热忱怎么样？非常的高涨。注意，当他提到加玛列的时候，注意下面的那些人基本上都知道。为什么？因为加玛列是当时以色列非常著名的教授，而且他是当时一个希列门派的，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有两个门派，一个就叫做希列门派，他是希列门派的这个掌门人，就是这样。所以当他提到加玛列的门生、加玛列的学生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所以这个呢，可以印证保罗的的确确就是一个犹太人。这些人现在他们要置保罗于死地，这也正是他自己曾经做过的。保罗说，你们现在不是要杀死我吗？你们这样的对待我吗？保罗说，我告诉你们，我以前也是这样，甚至我以前做的比你们更加的过分。这是所有的大祭司以及那些公会的那些人，他们都可以给我做见证。保罗谈到了这一点。但是现在保罗要让他们留意到，我已经不再这样做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就谈到了第二个，注意，他谈到了第二点，就是归正时自己的经历。在第六到十六节那里，他谈到了自己归正时自己的经历，他谈到了自己在大马色的归正的经历。他知道自己原本是邪恶的生命，因着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完全被扭转过来。以前他是逼迫基督教，他是逼迫信奉这道的，但现在呢，他开始被扭转来信从传扬这位他曾经逼迫的这位耶稣基督。当时有很多人，他们在那里，他们都看见了那个光，但是只有保罗听明白那个天上所发出的声音，而且呢，只有保罗听明白，他的眼睛也瞎了。很多人都看到那个光，谁瞎了？只有保罗瞎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特别的临到保罗的身上。主指教亚拿尼亚为他祷告，并且医治他，而且说神差遣他要对万人做他的见证。想想保罗在这里到底在申辩什么？保罗在这里申辩，他要对他们的指控做出回复，他要说明我自己一直以来是按照律法行事的，甚至比你们现在的这些人行得更加的过分，比你们更加的热心。但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他已经更新了我，他已经改变了我的生命，让我的过去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我不再那样。这是保罗要说明的重点。我之前跟你们一样，但现在我不再这样做。为什么？因为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他更新了我。所以他就提到了第三个方面，就是归正后自己侍奉使命的领受。这是十七到二十一节，这里我们看到在归正之后，保罗领受了耶稣基督给他侍奉上的使命。十七节，然后保罗描述了他在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从耶稣基督领受使命的经过。他提到自己怎么样魂游向外，就像我们曾经提到另外一个人魂游向外是谁？彼得。彼得也魂游向外，他经历到了这样的状况，就是暂时感受不到周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完全在意象当中被谁吸引呢？被耶稣基督所吸引。这是魂游向外的意思，暂时感受不到周边所发生的事情，完全在意象当中被耶稣基督吸引了去。主对他说，十八节，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这个也是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要明白。你今天去到五马街传福音，他们的结果是必不领受，你知道吗？我们做了很多传福音，我们每个月的三周五我们传福音，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五我们就传福音，而请你留意，他们必不领受。但我们不能说必不领受我们就不传了。注意，神要把他的侍奉的焦点挪到哪里去？挪到外邦人那里去。保罗这么讲的时候，注意那些的听众会怎么样的反应呢？他说，保罗说，上帝跟我说，你们 你离开这里，因为你跟他们说他们并不领受，当时那些犹太人就在下面，那个你们就是他们，他们会怎么看，他们的脸上的表情是怎么样。十九到二十节他谈到了自己过去邪恶的逼迫的事实，你看到吗？他过在上个礼拜我们刚刚谈过，他跟谁见过面？跟谁？跟腓力见过面，对不对？腓力是谁？耶路撒冷七个执事之一，谁是他的同工？斯提凡，你知道吗？腓力为什么离开？因为保罗逼迫，你明白了没有？所以你在这里的圣经可以清楚的看到，保罗就是当时逼迫的头头，保罗就是当时逼迫的那个领袖。他在那里做什么？他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牢里面，你看到没有？把那些人抓起来放到监牢里面，而且怎么样，在各会堂里怎么样鞭打他们，你看到没有？而且怎么样，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站在旁边欢喜。为什么他不用动手？很可能他说：来，弟兄们给我冲。他是那个指挥者，你知道吗？而且说又看守害他之人的衣裳，你们衣服都放着，赶紧冲，放在这里，我给你看看，冲，把他给弄死。你看到吗？非常的凶残。他曾经是这样的一个过去。保罗把这些的话语掏心掏肺的都告诉他们，其实就是跟他们说：各位同乡们，你们今天所做的我非常能够理解，为什么？我过去比你们做的更差劲，你知道吗？只是因为我不认识耶稣基督，现在我明白了，我们不能够再这么干，我们应该来信从这位耶稣，因为他是真实的救主。保罗在说这个意思。二十一节，主对他的嘱咐说：你走吧，他们不会信你，我要派你到远方的外邦人那里去。换句话说，保罗在告诉自己是领受了主耶稣的使命，现在才这么去到外邦那里去向人传福音的。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教会，如果你是非基督徒，你还没有信耶稣，我要对你说，是什么让一个这么不喜欢基督教、不喜欢福音、不喜欢耶稣的人，居然后来成了一个传扬耶稣的人，甚至愿意为耶稣基督去死的人？是什么改变了他？这个人原来这么强烈的逼迫基督教，这么不喜欢耶稣，但现在他竟然要为耶稣去死，他也愿意。是什么？是什么改变了他？你要思想这个事情。同样，我要告诉你，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他的身上都一定是拥有这种转变的。每一个今天坐在这里的基督徒，你的生命、我的生命，都一定是有过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之前我们不喜欢基督，但现在我们被更新。所以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教会，我需要请你思想，是什么让这么不喜欢耶稣基督、不喜欢福音的人，今天竟成了一个愿意为耶稣基督去死的人？是福音，是耶稣，是神本身。保罗在说，如果他们真正的了解认识他，他们也会这么做的。为什么？耶稣基督更新了我的生命，我今天活活的立证，我就站在这个地方。所以各位，我要鼓励你啊，你要去想想你身边的那个基督徒，他过去是这么不喜欢基督，为什么后来他也成了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改变了他？过去他跟你一样，现在为什么他成了这样？是什么改变了他？是福音，是耶稣。耶稣基督是真实活着的救主。各位，我要告诉你，如果今天我们对非基督徒传福音，我们也可以这么做。我们可以借着自己的经历在那里介绍自己整个被生命改变的状况，然后我们要把福音宣讲出去。福音不是我们的经历，但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经历来传讲耶稣就为我们的罪死、埋葬，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叫我们所有的罪得到赦免，叫他的义像件衣服一样穿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借着我们被改变的生命来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这是保罗在这里所做的。注意，到了最后了，现在我们来看到22到29节，你看到为耶稣基督受逼迫的保罗，现在我们看到第三个，就是主保守 缅鞭打，他受逼迫被捉拿，然后呢他在当中做出申辩，现在他要被罗马的这些兵丁给抓起来要受鞭打。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看到上帝护理的手没有离开。二十二节，众人听到他说到这句话，请问这句话是哪句话？这句话就是他说什么？他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去到外邦人那里。这句话他就受不了了，那些人就受不了了。在犹太人看来，救恩完全是谁的呢？救恩完全是犹太人。我之前已经跟你说过，一个犹太人他早上起来他会做一个祷告，里面有三个内容。第一，主啊我感谢你，是什么你知道吗？感谢你，我是犹太人不是外邦人，这是第一个。所以你知道他们对于外邦人的看法是猪狗不如，他们觉得救恩完全是犹太人能够享有，他们是精英，只有他们是精英。但是保罗却说他是被耶稣基督所差遣去叫外邦人相信而得救，他们就再也没有办法忍受这一点。啊，救恩不是我们的吗？你现在居然说他们也得救，那你这个就是亵渎我们祖宗的信仰。所以在他们看来，你把外邦人变为犹太教徒他们能够接受，但你把外邦人现在转变成基督徒而不是归属到犹太教做犹太教徒，他们就认为大大的挑战并且亵渎了他们的信仰。所以二十二节他们就高声喊着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仍然的声音就像当时那些人跟耶稣发出来的一样，这些人这样在说。二十三节说，众人喧嚷，然后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留意，犹太人这么做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愤怒而已，注意，他是因为听到了亵渎性的话，他们才做出这样的一种状况，把衣服给撕裂，然后觉得怎么样，暴叫如雷的这样的状况。他们看起来像吼叫的狮子，看起来像发怒的熊，要立刻把保罗撕得粉碎。二十四节，保罗被千夫长带到了营楼去。注意啊，在这里很有意思，千夫长吩咐人说，来用鞭子去拷打他。要知道这些人喧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肯定是在这个人的身上，到底是发生什么，然后可能就怎么样，千夫长就走了。你知道他们要用上的那个刑具是非常残酷非常残忍的吗？那个鞭子，他说要使用那个鞭子来打他。你知道那个鞭子是非常恐怖折磨人的工具，它有一条很长的皮带，这条皮带上面系着一些粗糙的那些金属或者是骨头，你知道那个小骨头或者一些粗糙的那些金属，就是然后呢上面有一个木棍，就是这里抓着这个手柄的这个地方有条木棍，一条皮带上面有一些金属的这些地方，一个个长起来。所以有人怎么说，有人说一个人纵然不在这样的鞭子下死去，这通常是这样发生的，他也一定会终身残废。只要被这个鞭子打了，你不是终身残废，你也一定是马上死去，通常都是马上死去。现在他们马上就要这么做，圣经说刚刚用上皮条捆上就要打的时候，保罗就开始说话了。注意，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话了，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你要知道吗，保罗曾经在腓立比的时候也曾经使用过自己的身份，对吗？在腓立比他被鞭打监禁，用双脚被扣上木狗的时候，才会透露自己罗马公民的身份，但一般保罗不会拿出自己的这个身份来做什么事情，只有在像这么特殊的情况下面的时候他才会这么做。所以二十六节，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问他说，你要做什么，你知道吗，我们闯大祸了。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因为百夫长在说的这个话千夫长完全能够理解，罗马人在当时是有特权的，你知道吗，在整个罗马世界罗马人是有特权，
罗马公民不会被随便的对待，罗马公民是不可以随便的被审问以及惩罚的方式来被对待的。而且就算死的方式，罗马人是用砍头而不是钉十字架，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对待罗马公民以外的。所以他们如果这样的对待一个罗马公民，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就不只是丢工作而已，你知道吗？你居然对待一个罗马人这样的对待他，你就不只是没掉了千夫长的职位，没掉了百夫长的职位这么简单，你可能是要被要死了，你知道吗？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他简直把百夫长给吓坏，千夫长显然也吓到了。27到28节，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千夫长要确认这个事情啊。保罗只有一个字，是。你知道可能他都可能退几步啊，那我怎么办，你知道吗？千夫长说，我用了很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啊。保罗说，只有几个字，五个字，我生来就是。啊，那这个怎么办，你知道吗？他吓坏了，你知道吗？他吓坏了，非常的害怕。所以他下面圣经讲到说，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怎么样，害怕了。你看到没有？我要请你注意啊，这是上帝的护理在当中。你要看到保罗罗马公民的身份不是有钱这么简单，是跟某种特权联系在一起。这不是罗马公民所带来的身份所带来的一种保护。你要看到这是神护理保守的结果。你知道今天神也常常借着一些身份来保护我们。如果你看深入非洲30000里，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传记，我鼓励你们去看，我们教会也有。李文斯顿去到非洲那些食人的部落，有一次当他去到那个食人族，就是越来越深入那些地方，从来没有人走过，李文斯顿是第一次进去的，你知道吗？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人进到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进到里面的这样第一个人进去，他要传讲福音。所以当他进到里面的时候，那些食人族要把他给吃了，你知道吗？马上就要把他给吃了。但是神的护理，因为他是什么，他的职业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是医生。后来借着医治了他部落里面的那个酋长，结果呢受到了极大的款待。你说是什么救了他？医生救了他，医生救了他。但是不是神救了他，你要留意到这一点啊，神借着一些的身份来拯救他自己的子民。所以到了这里，我现在要做最后的总结跟反思。各位，我要请你注意，第一个，为耶稣基督受逼迫不是一件过去才发生的事情。我要请你留意，今天的基督徒仍然要为主的名受逼迫。我要鼓励我们今天坐着的各位，你今天来到我们温州改革中浸信会恩约教会，我要鼓励你，我也要让你看到一个真实的事情，你如果要跟随耶稣，你就会受逼迫。你如果要真的跟随耶稣，你就会经历艰难。虽然今天我们可能没有那种像当时保罗所经受的受那些鞭子的毒打，但我们可能今天会受到很多言语上、心灵上、关系上的冲击跟攻击，一定，你知道吗？很多姊妹因为丈夫的家庭迷信成分，他们受到极大的逼迫。曾经在我们教会，我们在507的时候来过一个人，他信了耶稣，对吗？他的家人非常的迷信，他不可以在家里面看圣经，他不可以在手机的软件里面装圣经，一被查到完了，你知道吗？今天的基督徒仍然在受逼迫，很多的弟兄姐妹因为持守圣洁跟正统，在公司和机构里面被作为笑谈，你知道吗？因为你是基督徒，被别人作为茶余饭后的笑谈。很多的儿女因为持守跟基督徒嫁娶的原则，等到失望还要被父母骂，你真傻，信耶稣信傻了。很多的亲戚说，信耶稣你信傻了呀，我给你介绍的这个人这么好，这么有钱，这么帅气，你嫁给了他，你娶了他，你接下来就少了10年的打拼，你知道吗？ 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律师，他们正在为耶稣基督的缘故遭受政党的攻击，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在温州，你看起来好好的，对吗？贵州活石教会他们的牧师被抓，罪名是什么？泄露国家机密。一个牧师能泄露什么国家机密？北京守望教会他们现在牧师仍然被软禁在家里面。顾约瑟圣诞节的时候被抓了。我要让你看到逼迫不是过去才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正在遭受逼迫。我也看到今天有一些人来到恩的教会，你也在受逼迫。有些人说不要去他们教会，我知道那个叫林伯的人，他都不跟别人合作，他是自理一套。我们在遭受逼迫，言语上，现在还没有，身体上，我们可能很快就会遭受身体上。但如果我们有一天像保罗一样遭受身体上的逼迫，我们还继续作为一个教会吗？还是我们也像门徒一样，主啊，我很软弱，我今天先不去聚会了。如果警察都通缉我们，那个主日我们被通告，今天警察会来，你还会来聚会吗？啊，今天我先到江军桥聚会一下，下个礼拜我再来，我看看情况怎么样。各位，请你看到这一点，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也在遭受逼迫。为耶稣而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神承诺要把天国的福分赐给那些为耶稣基督去遭受逼迫的人。阿们吧。所以虽然我们遭受逼迫，但你知道我们是有福的。所以各位，我鼓励你，虽然我们可能现在我们没有遭受很大的逼迫，但是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生命，个人的生命当中遭受逼迫，家庭的逼迫，丈夫的不理解，父母的不理解，儿女的不理解，你仍然要坚持信仰归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你所有所做的都会被记在耶稣基督的账上。第二，我要请你留意第二个总结跟反思，当很多基督徒正在为信仰大遭逼迫的时候，请问你正在做什么？就像贵阳活石教会正在遭逼迫的时候，我们在干嘛？就像北京守望教会正在遭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在干嘛？就像朝鲜的那些基督徒，他们在遭受逼迫就要被干掉的时候，请问我们在干嘛？就像伊拉克的那些的基督徒，那些的宣教士，砰就被打死的时候，请问我们在干嘛？我们正在迷恋手机，我们正在吃薯片，我们正在过着安舒的生活，我们正在看一些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娱乐的新闻节目，我们正在过着我们玩耍的日子，但是有一些人正在为耶稣基督大遭逼迫。我要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逼迫是真实的，我们就要跟这些遭受逼迫的人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与他们一同经历逼迫。我们要与那些逼迫的人，为耶稣基督逼迫的人，要跟他们站在一起。我们也要受逼迫，我们也要受艰难，虽然他们在贵阳，在北京，在其他的地方受逼迫，但我们在温州，我们在祷告当中与他们要一起经历这种逼迫。这真的是我们的教会在做的吗？各位，我要鼓励你，我们要看到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请留意第三个，请留意第三个，天堂里面聚集了一批为耶稣基督受逼迫的人，你知道吗？天堂里面的那些人是哪些人？为耶稣基督大遭逼迫的人。我们一起来打开启示录第六章第十节来看一下。启示录第六章第十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第六章第十节，让我们从第九节一直读到第十节。让我们从第六章的第九节一起读到第十节，一二七。 知道吗？在天堂里面住了一些人，这些人曾经为耶稣的缘故被杀，他们在呼喊神的公义早日的显现，你知道吗？我要鼓励你，如果今天你愿意为耶稣基督受逼迫，有一天我们是跟这些人住在一起，这给我们极大的鼓舞，极大的安慰。请留意接下来，一定要记得，逼迫教会、逼迫基督的那些人，如果不悔改，有一天他们一定会受到上帝公义最严厉的逼迫。你今天不是逼迫基督吗？你今天不是逼迫教会吗？谁有一天会逼迫你？谁有一天逼迫你？一直要把你逼迫到哪里去？逼迫到地狱里面去。所以那些逼迫教会、逼迫基督的人，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就灭亡。请留意，耶稣基督为所有曾经逼迫他但是现在悔改的人受了最最残酷的逼迫。我要告诉你，这是福音，这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看到的事情。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了逼迫？为什么没有了很多的艰难？是因为耶稣他为我们受到了从上帝那里极大的逼迫。耶稣为我们受了逼迫，本来神要逼迫我们，神要毒打我们，那个鞭子要落在我们的身上，那荆棘的冠冕要戴在我们的头上，但现在所有的逼迫都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逼迫，我们今天就要受逼迫。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思想，这是一条耶稣曾经走过的道路，我们真的在跟随他吗？这是基督的门徒保罗曾经的道路，我们真的要效法保罗，像保罗效法耶稣基督一样吗？有的时候我看到我自己这么的软弱，有的时候不想读经，也不想祷告，也不想起来做代理，我觉得自己非常的软弱，主要我该怎么办？我处在这样的一种状况里面，我该怎么样来行事？但神借着他的道来提醒我，如果你不悔改，接下来神要乐意临到一些逼迫临到你。各位弟兄姐妹，我要鼓励你，如果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如果不愿意在平常的最简单的最日常的读经祷告的事上，我们保守与主有亲密的这种关系，你就不要奢想有一天当遭受逼迫的时候，你会站出来说，主啊，我就是与你同死，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愿意，我就是被你捆绑我也愿意。你不会这么说，为什么？因为在最最平淡的日子里面，你都不愿意来跟随耶稣。你会在那样的时候来跟随耶稣吗？你不会。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花一些时间，我们一起来省察我们自己，来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真的愿意直面十字架，直面逼迫吗？我们真的愿意为耶稣基督去受死，去压伤吗？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也求神纪念那些在逼迫当中的教会和那些的牧师。